母亲她的价值太高超，是不能用金银来衡量。不过每一年我们看报纸都发现，在估算母亲一年应该年薪多少。今年我看到报纸上呢，比去年多了$3,000，所以母亲薪水增加啊，去年是131,000多一点，今年134,000多。因为母亲工作很辛苦，是最好的保姆，最好的幼教老师，最体恤的护士管家，又是厨师，又是司机，还是维修的工人，洗衣服的工人，清洁工，还是采购员，要说太多了，所以值134,000。如果在座你的先生对你不太好的，请你把报纸剪下来啊，常常放在明显地方给他看一看。不过最重要的不是物质方面，母亲的价值在精神方面，对子女有极大的影响。孟子所以成为亚圣，是一个好的母亲。岳飞成为精忠报国的一位将军，因为他的母亲。欧阳修成为非常好的政治家，因为他的母亲。摩西因为他的母亲约基别，撒母耳因为他的母亲哈拿，提摩太因为他的母亲有尼基，马可因为他的母亲玛利亚。再看教会历史，太多太多了，母亲影响力实在是太大了，所以难怪人家说摇动摇篮的手也是摇动天下的手。母亲对儿女一生有决定性的影响。我们中国是父系社会，重男轻女，但是24孝里面有14个都是讲母亲的，有7个是讲父母双方的，只有3个是讲父亲的，可见父亲的影响力小一点，母亲是大有影响力。我发现有的时候的确母亲对儿女细心太多了。大约3个礼拜前，我的女儿从加州来看我们，因为这么远呢，我们大约1年只见2次面，我们过去看他们一次，他们过来看我们一次，这一次来只住几天，我就开始规划了，要带他们到纽约看博物馆，带他们到宾州去看看这些 Amish people 啊，到费城，因为费城我不熟了，我知道有一个破的钟可以看一看啊，还有当时签署一些什么的一个地方啊，我都跟他们安排了，然后说呢，给他们吃不同的餐馆啊。这个广东菜的吃一次，上海菜另外一次，四川菜一次，北京菜一次啊，都给他安排好了。但是黄师母的想法跟我不大一样啊，他就一直想，他要我女儿从小爱吃什么菜啊，他这一次一定要做一些他爱吃的菜给他们吃啊，所以他就真的花了很多时间规划，然后花很多时间买菜，然后一共做了7道菜给他带回去吃啊，然后还临时做2个便当给他上飞机吃啊，怕这个洋餐吃不惯啊。我不晓得你们想一想，是爸爸比较爱女儿还是妈妈比较爱啊？ 这个答案最好了哈，都爱，不过回报不一样啊。他送我的礼物呢是个领带啊，很漂亮领带啊。送给妈妈的礼物是很漂亮皮包，请问女儿爱爸爸多还是爱妈妈多啊？也都爱啊，所以但是妈妈比较细心了啊，她很注意从小爱吃什么啊，那我就给她吃管子就好了哈，管她爱吃什么啊。母亲对儿女的影响是很大的，母亲的心对儿女的心实在是非常一个完美的一种心态啊。圣经告诉我们啊，神给每一个人母亲的爱回应或者说反映出来神对他所造的人的爱，母亲如何安慰他的儿女，神也照样安慰我们。愿在这母亲节，每一位母亲蒙神赐福，你们有快乐的母亲节。每一位儿女能记得啊，孝顺母亲啊，父亲没讲出来啊，送父亲啊至少领带啊，送母亲至少皮包啊，这个皮包比较贵嘛哈。真正要孝顺父母，趁着父母还在啊啊，能够有机会孝顺父母。但是今天早上我要请各位思想圣经，神常常用母性的一种心情来对待属他的子民，对待世界上的人。今天用五个比喻，五个比喻归四类。第一个比喻就是老鹰跟雏鹰，这个母鹰大老鹰跟小老鹰。第二个比喻是母鸡和小鸡，第三个比喻是母熊母狮，这个等一下我再详细讲。第四个比喻就是地上的母亲跟儿女，愿这四方面我们对神更加认识，也更存敬畏神的心来度过地上的年日。摩西在公元前1300-1400年写生命记，那个时候已经是摩西的晚年了，摩西活120岁，在他晚年写生命记，他就想到这个比喻，母鹰怎样扇动他的翅膀把小鹰接住。上帝对待以色列民正是如此。这个比喻把老鹰对小鹰的训练，对小鹰的计划，智慧的带领，把它说明出来。摩西因为在旷野差不多生活了80年，他40岁就到了旷野，以后带领百姓又到旷野，80年旷野很多老鹰，他就观察老鹰的作为，他就发现老鹰是很有智慧的训练小鹰。老鹰是鸟中之王，飞翔很快的，来去无踪，他们的巢筑在高山悬崖人烟罕至的地方，就很安全啊。但是他们筑巢的时候就开始是用荆棘做一个外围，然后下面放的是小石块，石块比较尖的，然后上面就放一些稻草，最后弄一点兽皮或者一些树皮就铺在最上面，然后就在上面生蛋，以后就孵蛋。小鹰就渐渐长大，翅膀渐渐丰盛了，可是小鹰 从来没有飞过，不敢飞的，这个母鹰就开始想办法搅动鹰巢，非要让它飞不可，小鹰不肯飞，结果母鹰就打动翅膀，慢慢的这个兽皮、羽毛、枯草就飞走了，剩下的外面是荆棘，下面是尖石头，小鹰还是不肯飞，老鹰它必须颤动翅膀打到它，根本小鹰就留不住了，从巢里就掉下来，掉下来小鹰还是不会飞，结果就像石头一样往下掉，快要掉到下面，老鹰就赶快飞下去，展开翅膀就把它们接住了，然后把它再飞上来，飞到高处再来一遍，好几遍下来，小鹰的翅膀就能动了，它就自己飞翔，以后长翅上腾，远走高飞，这是训练小鹰的一个过程。摩西用这个话来告诉以色列百姓，我们在旷野这40年之久，虽然经历很多的考验，很多的艰难，这岂不是神在训练我们吗？神的意思岂不是好的吗？神要让我们成为分别为圣的子民，要跟外邦有所分别，要让我们成为侍奉神的子民，要让我们成为荣耀神的子民。神虽然允许很多的苦难磨练我们的信心，常常没有水喝，干渴难忍，吃的是玛拉，没有什么味道，虽然有降鹌鹑，可是总没有埃及的像葱姜黄瓜黄鱼这一类的，白天干旱，不过云柱要引导他们，晚上黑夜有火柱照亮他们，他们的衣服鞋子都没有穿破，所以在苦难中，上帝不是在眷顾我们吗？在看顾我们吗？我们岂不更当敬虔爱神，岂不更当分别为圣，做一个荣耀神的子民吗？这就是摩西在晚年的时候劝诫以色列人，在那里提醒以色列人不要埋怨神，不要远离神，神是有智慧的，在训练，在引导他的百姓，像母鹰在训练引导雏鹰一样。神在我们的身上有的时候也有他智慧的引导，智慧的训练。我们如果看看圣经的历史，那一些被神大大使用的人，神都有过很多的功课，比方说约瑟能够成为全埃及的宰相，也拯救他们一家，也成为当时许多国家的祝福，神让他经过好像掉下来的经历，17岁被哥哥们卖到埃及，又被祖母陷害下到监牢，然后被这些囚友们又忘记了，经过13年的苦难，30岁完成了训练的过程，神把他放在高的位置上，怎么样算是明白神的训练呢？他以后可以有报复的机会，他说弟兄们啊，哥哥们啊，不是你们把我卖过来，是神先差我过来，免得我们都会饿死了。一个人的心态如果成长到不是被卖过来，乃是被差过来，不是被兄弟卖过来，乃是被神差过来，这是不断训练而经过的功课，成长了，了解了，这是神一路在引导，好像母鹰看作小鹰， 常常会掉，可是是需要就把它接住，为的是让它能够飞翔，让约瑟的心更有上帝的心，不是狭窄、报复、怨恨、苦毒的心，能够充满了慈悲、怜悯、关怀，能够让他们一家都蒙福的，这是神允许的功课。如果在你的生命中碰到一些难处，不要忘记他像母婴看作小婴，他的智慧在设计、在训练、在引导，让你更合神的使用。保罗也是如此，他为神到处传道，却不一定有通达的路。他被犹太人抓起来鞭打5次，每一次40下减掉1下，棍子打3次，石头打1次，又有很多的危险，江河的危险、盗贼的危险、同族的危险、外邦人的危险、城里的危险、旷野的危险、海中的危险、假弟兄的危险，许多许多，让他人生很不顺利。保罗被犹太人鞭打，我想上帝训练他什么？就像主耶稣被犹太人喊作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以后被钉上十字架，主耶稣说：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这样的功课是很难的，这是我们常常学不来的。然而保罗在这样的功课的里面，他学会了在罗马书9章，他说他为他的同胞兄弟以色列人常常流泪哀哭，求上帝拯救他们，他们到现在还没有信耶稣。他说如果他们能信耶稣，他愿意自己受咒诅与基督分离，为了他的同胞能够得救恩，他认为与基督分离他都愿意的。这就像主耶稣被钉上十字架，对害他的犹太人说：父啊，赦免他们。保罗被犹太人打这么多次，没有怨恨，没有苦毒，没有报复，那是上帝的性情进到他的生命里面。上帝的性情怎么能进到他的生命里面？他要经过不断的训练，要经过不断的功课。保罗后来说一句话：患难生忍耐，忍耐是一个品格，是一个上帝荣耀的品格。主耶稣到地上来，他是完美的，不过圣经讲一件很有趣的事，主耶稣因着苦难学会了顺从，顺从圣父的旨意。主耶稣在地上受这么多苦难，学会了顺从。保罗经历许多的患难，学会了忍耐，忍耐产生了老练，就是成熟的生命，坚毅不拔的生命。忍耐、老练、坚忍、坚毅不拔，这些都是神美德在人里面能够彰显出来。神在母亲的身上常常也给母亲很美好的坚毅不拔、忍耐、刚强的心，来带领他们的子女，来帮助孩子们成长。孩子们从10月怀胎到 baby 到小孩，然后到儿童、青少年，这是一个很长的不容易的过程。上帝给母亲们有这样的坚忍的心情，训练孩子，带领孩子们。所以母亲常常也代表着坚毅不拔、忍耐到底的心。我想各位可能都看过纽约港口那个自由女士的像， 我通常不喊自由女神啊，用自由女士是比较妥当的称呼啊。这个自由女士的像啊，也许有人问，为什么自由跟女士连在一起？为什么不用一个男生的像啊？难道男生不爱自由吗？不是的啊，因为法国人把这个像送给美国。在法文里面啊，法文跟希腊文都一样，自由这一个字，这个名词是阴性的名词，所以法国人就发明出以女士代表自由，就做的是自由女士的像。这个像做的时候，那一个工程师，那个设计师这个 Bartleby， 他想，我到底用一个女士的像，用谁的像呢？想来想去，他说这一个像能够代表争取自由、坚毅不拔、忍耐到底。那到底谁的像最好？以后他就想到他妈妈的像最好，不是因为他妈妈的关系，因为他从小父亲就过世了，妈妈是一个寡母，带领他们的孩子长大，受许多的辛劳，可是坚毅、刚强、忍耐、不拔的精神把他们带大了，所以他以后就用他妈妈的像，就是做成了这个自由女士的相片。以后我们如果看到这个像，记住，纪念一个坚韧、刚强、一个伟大的母亲的一个背景。顺便讲一件事啊，有人告诉我，那个绿色的像为什么不用白的、不用黄的、不用黑的？有人告诉我答案了，他说这是因为免得种族歧视的关系啊，所以不用白人、不用黄人、不用黑人，用一个绿的像啊，这是胡说八道的哈。因为根据它里面有说明，为什么是绿的？因为是铜做的啊，铜氧化之后自然变绿，它不会变成别的啊。所以呢，这个不是有别的关系，它是代表一种坚韧的心，一种争取自由、忍耐到底、刚毅不拔。这是神在人生命中要塑造，要不断的让我们能够好好侍奉神。而神在母亲的身上就赐给母亲有这样的一种刚毅、坚韧，让儿女们能够长大，用智慧来训练儿女们。我们做父母的感谢主，特别母亲，在母亲节神已经把这样的恩典给我们，给我们责任，给我们刚毅，给我们忍耐，给我们为儿女来有智慧的计划，好好训练他们，希望他们长大成人都能更合乎主的使用。第二个比喻是母鸡和小鸡的比喻，主耶稣自己说他像母鸡要招聚耶路撒冷里面的百姓，像小鸡一样。不过主耶稣叹息，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啊，你常常杀害先知啊。耶稣愿意像母鸡一样的招聚小鸡，只是他们不愿意，所以耶路撒冷会变成荒场，耶路撒冷会被毁灭，只等到他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。耶路撒冷是神所特别爱的地方，也是百姓人所爱的地方。耶路撒冷为什么神特别爱？各位应该都知道，很早期的君王，耶路撒冷是近前的王，可能很多代都是很近前的。那个君王的名字叫做麦基洗德。亚伯拉罕打仗回来，还把十分之一放在麦基洗德，他既是君王 又是祭司，一定带领百姓，百姓敬畏真神。当然麦基洗德是很多我们难以明白的一些事情。总之麦基洗德是当初早期耶路撒冷的君王，以后亚伯拉罕把以撒献给神就在耶路撒冷，就在摩利亚山，摩利亚山以后就在上面盖了圣殿，圣殿以后被拆毁，那一块石头还保留着，直到今天，石头现在被回教盖的清真寺放在中间。回教徒当然不接受亚伯拉罕献以撒，他们说是亚伯拉罕献以实玛利，就在这个石头上面。现在耶路撒冷圣殿山上面的回教清真寺中间就是个大石头，什么都没有。耶路撒冷那里历代神的圣殿所在，从古代到后来第二个圣殿，到西律扩建圣殿，都在那个山上面。上面有祭司利未人献祭，每年三大节期犹太人都聚集在耶路撒冷敬拜神。耶路撒冷神所爱的地方，耶路撒冷也是以色列百姓最爱的地方，他们都不会忘记在耶路撒冷来敬拜神的情景。如果各位读到诗篇137篇，你就记得那里诗人这样说：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啊，我若忘记你，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。弹琴的人右手是弹琴，拨这个弦最要紧的啊。可是如果忘记耶路撒冷，弹琴技巧都忘记。耶路撒冷啊，我如果忘记你，我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所最喜爱的，愿我的舌头贴在我的上膛，唱歌唱不出来呀。如果忘记耶路撒冷，心中喜乐就没有了，一切欢喜盼望都没有。所以人是非常爱耶路撒冷，但是很可惜，如果耶路撒冷离弃了神，不活在神的恩典中，不敬畏神，那就变成小鸡乱跑，不在母鸡的引导之下。主耶稣说，我多次愿意向母鸡招聚小鸡，结果耶路撒冷里面的百姓却背离神，却远离神，却不敬畏神。主耶稣真的多次到耶路撒冷，如果你读约翰福音，你就知道在地上主耶稣最早的传道是在耶路撒冷，而不是在加利利。所以主耶稣在加利利用水变酒，迦拿变完之后，就从北边到了南边，洁净圣殿，一开始就洁净圣殿，然后就跟尼哥底母谈道，跟尼哥底母讲的道比在加利利开始传讲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，早了起码8个月。所以耶路撒冷是主耶稣所关怀的，所爱护的，呼召他们，人若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，要从水和圣灵生就能够进神的国，要悔改，要信靠十架的救恩。主耶稣在他们中间讲道，讲道完了回到加利利，以后又回来耶路撒冷，在第四大池把38年瘫子医好了，然后讲论神的福音，以后回到加利利，再到耶路撒冷，在祝棚节告诉他们，人若渴了可以来喝，要从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。以后把一个犯淫乱的妇人赦免了，谈论世上的光，谈论生命的光，希望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悔改。耶稣说，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，必要死在罪中。讲论真理给人自由，讲论罪恶让人受捆绑，神的真理让人真得自由。耶稣以后医好38年的瞎，医好生来的瞎子，继续讲论光明之道， 讲论他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，讲论他是羊的门，要从他进来就必得救。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，讲论复活的道理。耶稣对耶路撒冷的人一再的呼喊，一再的聚集，可惜他们不愿意。我们这边重点讲到耶稣真像母鸡护卫小鸡的心情，爱护这一些世上的人，要走正路，要得到神所赐的福气，不要偏行己路，不要走错路。耶稣像母鸡护卫小鸡，神也把这样的心情赐给母亲们。母亲们从小就是教训儿女走正确的道路。感谢主，在座母亲们，神已经用你们训练你们的儿女，还要继续用你们。可能各位看过几幅有名的画，专门画农村的、农家的，这些画都存在法国有名的博物馆里面。那么几幅，比方说一个叫做十岁，在农田里面收割，有妇人在十岁，有一个叫晚岛，晚岛在农田里面，远远的是农村的教堂，教堂，然后开始打钟晚岛，还有撒种那样的农村，这是最有名的所谓农村画家这个 Millet 他所画的。这个 Millet 有一个非常近前的祖母，这个祖母一再叮咛他的孙子说，你不要忘记一生不要对不起神不要对神不忠，不要对神的旨意不忠，我宁愿你死你都不要对神不忠。从小教诫，从小规范他，以后他长大去巴黎学画，在19世纪巴黎的画大半都是以 裸体的女人为主，那么所以他到巴黎学画，他也画这些东西，开始他必须这样画才能卖钱，但是他以后画画画成了有名的画家，回到见祖母，祖母就提醒他了，说我一再跟你说过你是先做基督徒才做画家的，你不是先做画家才变基督徒，不要忘了你基督徒的身份。他以后被提醒了，他回去他就不愿意再画裸体的女人，他说在巴黎想好好得到发达要这样画，我宁可不要，就辞掉巴黎一切的工作，回到农村，在巴比松的农村，在那里民风很朴实，天天不是撒种就是收割，然后牛在那边耕田，然后农夫在那边工作。他就从35岁开始专门画农村的景画，以后成为非常有名，这几幅画的画家都存在博物馆的里面。我相信神给母亲的责任，真像母鸡护卫小鸡，免得他们走偏他的路，免得被老鹰吃去了，免得被野兽吞吃了，必要的时候他用翅膀把他们护卫起来，甚至如果有火烧发生，他都会被火烧死保护小鸡，这些都是真的事情。上帝爱我们，引导我们，上帝也让母亲有一个引导子女的心。今天世风败坏，注意一下你的小孩，他们怎么样用他们的电脑，他们怎么样做他们的一些娱乐，玩他们的游戏，愿我们有一个警惕的心，常常像母鸡护卫小鸡，免得撒旦趁着我们不留意的时候像吼叫的狮子去吞噬他们。耶稣基督用这样的心对待耶路撒冷的百姓，可惜耶路撒冷的百姓拒绝耶稣，不要耶稣，耶稣说将来你们的家 要成为荒场留给你们。这一个就连到下面一点了，主耶稣用母熊还有母狮表喻上帝的公义和审判。上帝是慈爱的，不要忘记他有公义的一面，他有审判的一面，他有怒气的一面。圣经里面一面讲神的爱，一面讲神的愤怒。罗马书讲到神的爱，神的恩典，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白白称义，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，凭着耶稣的血，因着我们的信。可是上帝为什么讲这个话？在罗马书的前面就说，原来上帝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。讲到上帝的愤怒这个比喻，是让我们有一点很惊吓的一种心态的，因为像丢崽子的母熊，像母狮，母熊已经够可怕的了。你们如果去一些像阿拉斯加，你就知道熊多大啊。纽约市的熊好像太小了啊，我们还不太怕它。阿拉斯加的熊啊，那差不多有两个我这么高啊，那么大的熊啊，你们不信，我有照片给你看，我跟他们照过相啊。不过那是标本死的熊啊，要活的你早都跑掉了啊。不过你跑都跑不动，腿都软了。哇，那么大的熊站在上面，如果它是丢了崽子的熊啊，那一种的凶猛，那个暴烈，那个怒气啊，谁都害怕的。上帝居然用这个描写他自己。上帝说这一些人不悔改，不悔改，怎么样都不悔改，不悔改，上帝要像丢崽子的母熊临到他。母狮是猎取食物的，一般公狮比较悠闲啊，在那边看，母狮到处去掳食，然后来喂养小狮，所以是很凶猛的。上帝到不得已的时候，他的公义，他的审判就要临到了。洪水的时代，百姓背逆神，挪亚盖方舟，一面盖一面传异道，大家都讥笑挪亚，干嘛盖方舟啊？都不理。很长的年日，上帝一再的忍耐，大家拒绝反对上帝，以后洪水果然来了，来不及了。我们也发现法老一再拒绝，一再没有办法听上帝的警告，上帝只好任凭他，他刚硬到底。不但十个灾难在埃及，最后他追到红海，红海的水淹盖起来。圣经例子太多了，北边十九代王朝的王国都拜巴利，神只好允许亚述王把他们灭亡。南边二十代王朝的犹大王朝也后来拜巴利，只有八个敬畏神，神也只好允许巴比伦帝国把他们消灭。圣殿这样富丽堂皇，巴比伦消灭一次，西律所盖的，西律一共盖了差不多84年才完成全部的圣殿，公元前20年盖到公元后64年，但是盖完了只过6年，公元70年神就允许罗马将军提多把它整个烧毁，一块一块石头拆开来去取里面的金条。上帝是严厉的，轻慢不得的，他是慈爱的，也是公义的，必须神性的完全。只是慈爱的，那就一定有另外一位又慈爱又公义的，才是真的上帝。上帝的本性是完全的，他慈爱待我们，当人坚持背逆抵挡到底，神的公义必然会临到。 相信我们在座都信了主耶稣了，接受上帝慈爱的拯救。如果还有慕道的朋友啊，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啊，上帝是爱你的，但是你今生不肯接受耶稣的救恩，不肯悔改认罪，将来你为你的罪要负责任，你到上帝面前的时候就来不及了。那个时候上帝真像丢崽子的母熊，像母狮，你就没有机会了。赶快趁着今生，趁着现在是悦纳的时候，悔改认罪，信靠耶稣做你的救主。他的慈爱像母鸡护卫小鸡，他甚至为小鸡而牺牲而死。所以最后几句话就结束了，上帝说母亲怎样安慰他的儿女，耶和华上帝就照样安慰我们。母亲的爱，母亲的安慰，我们不要多讲了，我只讲一件事。如果你好好读以赛亚书，安慰这个字一共用了17次，17次安慰，大部分都是上帝拯救百姓的安慰，它不是一般的安慰。最有名的比方40章里面，上帝说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，因为征战日子满了，他的罪孽得赦免了，要在旷野预备道路，要在沙漠开江河，修平我们神的路，神的荣耀必要显现，神的救恩必要来到。神差弥赛亚到地上来拯救人类就要实现了，这叫做安慰安慰我的百姓。以后49章就这样说，诸天要欢呼，大地要快乐，众山要歌唱，因为耶和华安慰他的百姓，连续他的百姓，神的救恩临到，神差弥赛亚来拯救我们。61章又这样说，神的灵与受膏者同在，叫受膏者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安慰一切悲哀的人，神的救恩临到。这是神给人最大的安慰，当然还有很多别的安慰。神安慰我们，神差他独生子耶稣来到人间，替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，复活升天，回到他的右边。主耶稣做我们的中保，做我们的救主，做我们的主，引导走一生的道路。如果我们接受神的安慰，活在神爱和安慰中，请主耶稣到心里，一生认定他，顺从跟从他的脚踪，他的慈爱必不断护佑我们。愿在这母亲节我们感念神无比的爱，当然也感念地上的母亲，在这许多方面也都显出了神的美丽的性情。虽然不太完全，地上没有人是完全，也没有母亲是完全，不过神已经把他的本性多多少少一点点一点点放在母亲的心怀里面。我们纪念母亲节，谢谢我们的母亲，更要感谢荣耀的神，他比母亲更完美的爱我们人类。愿神赐福众人，我们低头祷告。荣耀的神啊，虽然圣经中你多用父亲的角色形容你的存在和作为，你也用母亲或者母性的一些角色把你的作为显出来。在这个母亲节，我们心里面存感恩，存敬畏，知道荣耀的神，天地的主，超越过一般母亲母性的爱，母性的作为，天天环绕扶持引导我们，不但给我们有敬畏，有虔诚，有顺从的心，也让我们活 活出你的荣美，彰显你的本性，也帮助我们在地上懂得孝顺父母，特别在今天孝顺母亲，让母亲的心得到安慰。愿垂听我们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